欢迎收听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OPEC+ 嘅能源部长们喺当地时间星期三喺维也纳首次召开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嚟嘅面对面会议，会后宣布从11月开始每日减产200万桶，超出预期。OPEC+ 将喺12月4号举行下一次会议。OPEC+ 是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该组织表示，该决定是基于围绕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OPEC+ 此举代表了该联盟生产政策的重大逆转。该联盟在2020年初因 COVID-19 大流行导致需求暴跌时，将产量削减了创纪录的每日1000万桶。此后该石油卡特尔逐步解除了创纪录的减产。由于担心美国或欧洲等主要全球经济体将因高通胀、利率上升和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而陷入衰退，石油交易价格远低于夏季峰值。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再施压，要求 OPEC+ 在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增加产量以降低燃油价格。 OPEC+ 的最新决定从11月开始减产，将扭转油价现在的下滑趋势。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对 OPEC+ 减产量配额的短视近利行为感到失望，而全球经济正是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持续负面影响。白宫说，在维持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时候，这一个决定将对已经因能源价格上涨而步履蹒跚的中低收入国家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将同国会合作开发更多工具，来到减少 OPEC 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拜登已指示能源部下个月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1000万桶。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降低油价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剥夺莫斯科的石油收入。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企业在9月份增加了 20.8 万个工作岗位，好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0万个，亦高于8月向上修正后的 18.5 万个。这一些就业增长是在商品生产行业报告裁员 2.9 万人，制造业裁员 1.3 万人，自然资源和采矿业裁员 1.6 万人的情况下实现。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大幅增长帮助抵消了这一些损失，因为这一些行业增加了 14.7 万个就业岗位。专业和商业服务亦增加了 5.7 万人，教育和医疗服务增加了 3.8 万人，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 3.1 万人。从企业规模来看，雇用50-499名工人的中型企业增幅领先，增加了9万个职位，而拥有500名及以上员工的大型企业增加了6万个职位，雇员少于50人的小型企业增加了 5.8 万个职位。 ADP 的数据显示，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一些放缓迹象，但就业市场仍然紧张，这一个令到美联储压制高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仍处于历史低位，职位空缺数量尽管正是减少，但仍非常高。这一些数据是在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五发布非农就业报告之前公布，预计该政府报告将显示又有一个月就业强劲，且失业率保持在50年的低点附近。 ADP 的数据还显示，由于招聘市场强劲，9月份又出现了一个月的大幅加薪，换工作的人的工资中值比一年前增长了 15.7%， 留在现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的工资亦上涨了 7.8%， 是至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ADP 首席经济学家莱拉·里查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是继续看到稳定的就业增长。虽然留职者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九月份换工作的人的年薪增幅比八月份有所下降。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直播画面显示，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12点左右， SpaceX 用其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助推器向国际太空站发射了乘坐四名宇航员的 Crew Dragon 飞船。四名宇航员包括一名俄罗斯宇航员、两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日本宇航员。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局势紧张，但这一次联合飞行显示美俄在太空领域仍保持合作。俄罗斯航天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火箭发射后不久表示，这一次和美国宇航局的联合飞行标志着我们合作的新阶段。这一次任务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成员中38岁的安娜·基金娜是俄罗斯航天局现役的唯一女宇航员。这一次是近20年来首次有俄罗斯宇航员搭乘从美国本土发射的航天飞行器飞往空间站。当飞船进入地球轨道时，基金娜用无线电感谢美国宇航局、俄罗斯航天局和他们的国际太空站伙伴给了我们这一个伟大的机会。基金娜说，我们很高兴能一起做这一件事。Crew Dragon 飞船在起飞后不久和助推器分离，并启动自己的引擎，将 Dragon 驶向国际空间站。该飞船预计将在星期四下午5点左右抵达太空站。SpaceX 为 NASA 执行的这项任务标志着该公司自2020年以来第六次为 NASA 运送宇航员到太空站。这一批宇航员的任务是进行200多项实验，很多实验集中在医学研究方面，从人体组织的三维生物打印到研究微重力条件下培养细菌等等。自从俄罗斯在2月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对莫斯科实施全面制裁以来，美国宇航局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考验。朝鲜当局星期四清晨向其东海岸朝着日本方向发射了两回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仅仅从九月底算起，这个已经是朝鲜短期内的第六次试射，这样的举动绝对不能够被容忍。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星期四一早召开记者会提到，6号当日的两回导弹都有可能是飞行轨迹不规律的变轨导弹，所幸目前尚未有飞机和船只回报受害。而针对难以预测的变轨导弹，日本自卫队担忧现在无法否认哪一日朝鲜导弹真的会落入日本领土内。星期三，美国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正在朝鲜半岛附近重新部署，来到展示威慑力，希望在朝鲜向日本发射弹道导弹之后阻止朝鲜的任何进一步活动。韩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非常罕见的重新部署旨在表明韩美同盟对任何朝鲜挑衅作出严厉回应的决心。星期三当日，华盛顿亦指责中共和俄罗斯持续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从而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升级半岛局势提供支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简而言之，朝鲜得到了安理会中俄两名成员的全面保护，是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令到金正恩能不断发射导弹成为可能。 而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巴西在内的九个安理会成员都联合谴责朝鲜的导弹计划。星期三，拜登总统前往佛州视察伊恩飓风灾后情况时表示，今日我们有一项工作，而且只有一项工作，那个就是确保佛罗里达州的人民得到他们能够完成恢复所需的一切。当被问及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针对风暴的应急工作时，拜登对记者表示，我认为他做得很好，虽然我们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我们一直在这里携手合作。拜登和德桑蒂斯都强调，是联邦政府和州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令到在风暴登陆之前迅速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亦展开了提前宣布紧急状态和提前分配联邦资源的任务。德桑蒂斯则表示，我们非常幸运，从一开始就和白宫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上述讲话都是两人在迈尔斯堡共同参与陷灾时所发表。这个在伊恩飓风在上个礼拜登陆时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一场四级风暴摧毁了很多房屋，并导致数百万人断电。佛州和地方官员警告说，在一些地区重建的工作将是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而过去一周内，拜登和德桑蒂斯已就伊恩飓风灾后问题多次通电话讨论。星期三亦不是这两位领导人第一次共同视察灾害现场。在2021年7月，当佛罗里达州苏尔夫塞德发生致命的公寓倒塌事件之后，拜登和德桑蒂斯亦曾共同露面。该事件约造成100人死亡。此外，星期三当日，拜登亦听取了德桑蒂斯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迪安·克里斯韦尔关于应对灾害、救灾和恢复等方面工作的简报，并和当地居民和小企业主会面。